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，人的天性，爪牙不足以用来保卫自己，肌肤不足以抵御寒暑，筋骨不足以趋利避害，勇敢不足以击退猛兽，制服强悍。然而人却能裁断万物，制服禽兽，征服毒虫，寒暑燥湿不能伤害。这不只是因为他们事先有准备，而是因为他们能群居在一起啊。群居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互相有利，利益从群体中产生，君道就确立了。所以君道确立了，利益就从群体中产生，而人的各种防备也就完备了。远古的时候，曾经没有君主，人们聚生群畜，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，没有亲戚兄弟夫妻男女的区别，没有上下长幼的秩序，没有进退依让的礼节，没有衣服鞋子腰带公事积蓄的便利，没有器械舟车城郭险阻的防备，这是没有君主的祸患。所以君臣之间的道义不可以不明辨。从上古以来，天下灭亡的国家很多了，但君道却没有废止，是因为天下人都从中获利。所以废除那些不行君道的人，而立那些实行君道的人。君道是怎样的？就是为天下人谋利，而又不损害他们的利益。北边海滨以东，夷人会人居住的地方，大姐、凌鱼、齐、鹿野、瑶山、羊岛、大人这些地方大多没有君主。羊水、汉水以南，百越交界的地方，碧凯珠、夫峰、鱼迷这些地方，富楼、羊鱼、欢都这些国家大多没有君主。低人、羌人、呼唐、离水以西，伯人、野人、偏泽之川、周人、宋龙、突人这些地方大多没有君主。雁门以北、阴损、所至、虚亏这些国家，饕餮、穷奇这些地方，枢逆、丹耳居住的地方大多没有君主。这些都是四方没有君主的地方。那里的百姓像迷路禽兽一样，年少的使唤年长的，年长的畏惧强壮的，有力气的被当作贤能，凶暴傲慢的被尊崇，日夜互相残害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以至于灭绝自己的同类。圣人深深看到了这种祸患，所以为天下长远考虑，不如设置天子。为一个国家长远考虑，不如设置国君。设置国君不是为了讨好国君，设置天子不是为了讨好天子，设置官长不是为了讨好官长。道德衰败，世道混乱，然后天子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利，国君才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利，官长才把官位当作自己的私利。这就是国家一个接一个兴亡，祸乱时常发生的原因。所以忠臣廉士，对内则劝谏君主的过错，对外则以身殉职尽臣子的道义。欲让想杀赵襄子，就剃掉胡须眉毛，自己毁容改变相貌，扮成乞丐到他妻子那里去乞讨。他的妻子说，这人的相貌没有像我丈夫的，但声音怎么这么像我丈夫呢？欲让又吞炭，使声音变哑。他的朋友对他说，你采用的方法非常艰难，而且没有功效。说你有志向是肯定的，说你明智则不然。以你的才能去投靠赵襄子，赵襄子一定会亲近你。你得到亲近，然后做你想做的事，这是很容易，而且一定能成功的。豫让笑着回答说，这样做是为了先前的知己去报复后来的知己，是为救君主杀害新君主，大乱君臣之意的，没有比这更甚的了。这就失去了我所作所为的意义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彰明君臣之意，并不是为了容易。祝隶书侍奉举敖公，自认为不被赏识，就离开并居住在海上。夏天吃菱角和芡实，冬天吃橡子栗子。举敖公遇到祸难，祝隶书告别朋友，前去为他殉死。他的朋友说，你自认为不被赏识所以离开，现在又去为他死，这样看来被赏识和不被赏识没有区别。祝隶书说，不对，我自认为不被赏识所以离开，现在他死了，如果我不去殉死，那就证明他果然是了解我的，我将为他死，以此来羞辱后代君主中那些不了解自己臣子的人，以此来激励君主的品行，磨砺君主的节操。品行受到激励，节操得到磨砺，忠臣就有幸被君主察知，忠臣被察知，那么君道就稳固了。天下的世人考虑天下的长远利益，而坚定地用自身来实践它，利益即使比现在加倍，如果对后世不利，就不去做。安定即使能长久， 如果是为子孙谋私利，就不去实行。由此看来，陈无语的可耻也太严重了。他和伯承子高、周公旦、荣夷相比，形体虽然相同，但取舍的差别难道不是很远吗？尧治理天下时，伯承子高被立为诸侯，尧传位给舜，舜传位给禹，伯承子高辞去诸侯之位去耕种。禹前去见他，他正在田野里耕种。禹快步走到下风处问道，尧治理天下时您被立为诸侯，现在到了我这里却辞去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伯承子高说，尧的时候不赏赐而百姓勤勉，不惩罚而百姓敬畏，百姓不知道怨恨，不知道喜悦，高高兴兴如同婴儿。现在赏罚很频繁，而百姓却争利并且不服从，道德从此衰败，私利从此兴起，后世的祸乱从此开始。您为什么不走开呢？不要耽误我的农事。说罢就协调着幽帝，头也不回。做诸侯，名声显赫，荣耀实际，安逸快乐，后代都能得到恩泽。伯承子高不等问就知道这些，然而却辞去诸侯之位，是为了禁止后世的祸乱。心宽拜见鲁穆公说，我从今以后知道我们的先君周公的受封不如太公望的受封明智。从前太公望被封在营丘的主地，大海阻隔，大山高耸，是险要坚固的地方，所以土地日益广大，子孙日益昌盛。我们的先君周公被封在鲁地，没有山林溪谷的险阻，诸侯从四面都能通达，所以土地日益削减，子孙日益衰微。新宽出去后，南宫阔进来拜见。穆公说，刚才新宽非议周公，他的话是这样说的。南宫阔回答说，新宽是个年轻人，不懂事。您难道没听说过成王定都成周的说法吗？那话说，我一人隐居在成周，我一人有善行容易被人看见，有恶行容易被人诛罚，所以说善的得之，不善的失之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贤者难道想让自己的子孙依靠山林之险来长久的胡作非为吗？心宽真是个小人啊，现在如果让燕雀替鸿鹄凤凰考虑，那一定不会得当。他们所追求的是瓦之间的缝隙，屋子的阴暗处，而鸿鹄凤凰一举就有千里之志，道德不盛大，仁义不广大，就不能到达他的郊野。愚昧卑下的人，他们替贤者考虑，也像这样固执的妄加诽谤，难道不可悲吗？容易离开齐国到鲁国去，天气非常寒冷，城门关闭后才到，就和一名弟子露宿在城外，寒冷越来越厉害，他对弟子说，你给我衣服我就能活，我给你衣服你就能活，我是国家杰出的人才，为天下爱惜生命，你是个不孝的人，不值得爱惜，你把你的衣服给我。弟子说，不孝的人又怎么能把衣服给国士呢？容易长叹一声说，哎，道义大概行不通了。于是脱下衣服给了弟子，半夜冻死了，弟子得以活命。要说容易一定能安定一世，那还不得而知，至于他那颗想利人的心，那是无以复加了。通达于民愤，这是仁爱之心的体现，所以能用必死来显现他的道义。通达之事，通达于死生的奋迹，通达于死生的奋迹，那么利害存亡就不能迷惑他了。所以燕子与崔杼盟誓而不改变他的结义，颜陵继子无人愿意立他为王而他不肯，孙叔敖三次担任令尹而不高兴，三次离开令尹之位而不忧愁，都是因为有所通达。有所通达，那么外物就不能迷惑。楚国有个叫次飞的，在干岁得到了宝剑。次飞问船夫，你曾见过两条蛟龙缠绕着船而能两全的吗？船夫说，没见过。次飞捋起袖子，脱去衣服，拔出宝剑说，这不过是江中的腐肉朽骨罢了，如果丢掉宝剑来保全自己，我有什么可惜的呢？于是跳进江中刺杀蛟龙，杀掉蛟龙后又上了船，船上的人都得以活命。楚王听说了，就封他为执圭的官。孔子听说了说，好啊，不因为腐肉朽骨而丢弃宝剑，说的就是刺飞吧。遇到南方巡视，正在渡江时，一条黄龙驮着船，船上的人大惊失色。禹仰视天空感叹说，我受命于天，竭尽全力养育人民，活着是本性，死了是命运，我有什么好担忧龙的呢？ 龙垂下耳朵，低着尾巴游走了。可见雨是通达于死生的分际，厉害的道理的。凡是人和物，都是阴阳变化而成的。阴阳是由天创造而生成的。天本来就有衰微、亏缺、废弃、隐伏，也有兴盛、充盈、滋生、繁衍。人也有困穷、窘迫、贫乏，也有充实、显达、顺遂。这些都是天的容貌，万物的道理是不得不这样的规律。古时候的圣人不因为感性私欲伤害精神，只是安然的对待罢了。晏子与崔杼盟誓，盟辞说，不亲赴崔氏而亲赴公孙氏的，将遭受不祥。晏子低头饮血，仰头呼告上天说，不亲赴公孙氏而亲赴崔氏的，将遭受这不祥。崔杼很不高兴，用直兵抵住他的胸口，用巨兵勾住他的脖子，对晏子说，你改变你的话，那么齐国我和你共享，你不改变你的话，现在就让你死。晏子说，崔子，你难道没有读过诗吗？诗上说，茂密的葛藤蔓延到树枝和树干上，何乐平易的君子，求福不用挟取。我晏婴难道可以用挟取来求福吗？你考虑一下吧。崔杼说，这是个闲人，不能杀。于是撤兵离开了。晏子拉着车绳上车，他的仆人将要驱马快跑，晏子按着仆人的手说，慢点，不要失了礼节，快跑不一定就能活，慢走不一定就会死。陆生长在山中，但他的命运却悬在厨房。现在我的命运也有寄托之处了。晏子可以说是懂得命运了。命运这个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样，人们用智巧来举措，是参与不进去的，所以命运去追求他得不到，离开他也不会失去。国士知道他如此，所以用意来决断，并且安然处之。白圭问邹公子夏后启说，剑绳的节操，四上的志向，三晋的正事，这些都是天下的豪杰英才。我身处于晋国，接连听闻晋国的事，却不曾听说过剑绳的节操，四上的志向，希望能听听这些。夏后启说，我是个鄙陋的人，哪里值得问呢？白圭说，希望公子不要退让。夏后启说，认为可以做就去做，做了天下不能禁止，认为不可以做就放弃，放弃了天下不能强迫。白圭说，利益不能驱使他吗？威势不能禁止他吗？夏后启说，连生命都不能驱使他，那么利益又怎能驱使他呢？连死亡都不能禁止他，那么祸害又怎能禁止他呢？白圭无言以对。夏后启告辞而出。大凡任用贤人和不孝之人方法不同，任用不孝之人用赏罚，任用贤人用道义。所以贤明的君主意识臣下一定用道义，谨慎的使用赏罚，这样后贤人和不孝之人就都能被任用了。同类的事物相互招引，气相同则相合，声音相同则相应。所以弹奏公音则公音共鸣，弹奏脚音则脚音震动。用龙招致雨水，用形体追寻影子。祸福从哪里来，众人以为是命运，哪里知道它的由来。所以国家混乱不只是混乱，它一定会招致敌寇。仅仅混乱未必灭亡，但招致敌寇就无法生存了。大凡用兵是为了利益，为了道义。攻打混乱的国家就能使他顺服，顺服那么攻打的人就有利。攻打混乱的国家就是道义，道义那么攻打的人就光荣。光荣又有利，中等君主尚且会去做，何况贤明的君主呢？所以割让土地、宝器、割剑，用卑辞屈服，不足以阻止进攻，只有国家治理的好才是足够的。治理的好，那么为利的人就不会来攻，为民的人也不会来讨伐。大凡人们攻伐别国，不是为了利益，就是为了名声。如果名声和实力都得不到，国家即使强大也不会去攻伐了。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了，尧在丹水岸边作战，以征服南蛮，舜击退苗民，改变他们的习俗，禹攻打曹魏屈奥有扈，以推行他的教化。三王以上本来都用过兵，国家混乱就使用它，治理就停止，治理的好而攻打它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国家混乱而不讨伐，没有比这更祸害人民的了。这是治乱的变化，文治武功由此兴起。 文是爱的表现，武是恶的表现。爱憎遵循道义，文治武功有常规，这是圣人的根本。譬如寒暑的次序，时令到了事情就发生。圣人不能创造时令，但能使得事情适应时令。事情适应时令的，它的功效就大。是饮池为楚国出使到宋国，司城子罕设宴款待他。南边邻居家的墙凸出来挡住了前面的路却不直，西边邻居家的积水从子罕的宫室流过也不加阻止。是饮池问这是什么原因，司城子罕说，南边邻居是工匠，做鞋帮的。我打算让他搬家，他的父亲说，我家靠做鞋帮谋生已经三代了，现在搬家，宋国需要鞋帮的人就不知道我的住处了，我将无法谋生。希望相国担忧我无法谋生，因为这个缘故我没有让他搬家。西边邻居家地势高，我家宫室地势低，积水从我家宫室流过很方便，所以没有禁止。是饮池回到楚国，楚王正好要发兵攻打宋国，是饮池劝谏楚王说，宋国不能攻打，他的君主贤明，他的国相仁爱，贤明的君主能得民心，仁爱的国相能善用人才，楚国攻打他恐怕不会成功，反而会被天下人耻笑吧。于是楚国放弃攻打宋国，而改打郑国。孔子听说了这件事，说在朝廷上修养德性，就能在千里之外退敌，大概说的就是司城子罕吧。宋国处在三个万圣大国之间，子罕当政时没有受到侵扰，边境四面安定，他辅佐平公、元公、景公一直到去世，这大概就是因为他仁爱而且节俭吧。所以仁爱节俭的功效真是大啊。所以明堂用茅草盖顶，用蒿草做柱子，土台阶只有三级，以显示节俭。赵简子将要袭击魏国，派史沫去观察魏国的情况，约定以一个月为期。史沫过了六个月才回来，赵简子说，为什么这么久？史沫说，想谋取利益却反而受害，这是没有看清楚。现在徐伯玉做相国，史丘辅佐他，孔子做客卿，子贡在国君面前效力，国君很听他们的话。易经上说，患其群，原吉。患就是贤才，群就是众多，原是吉祥的开始。患其群原吉的意思就是辅佐的人多是贤才。赵简子于是按兵不动。凡事谋划是因为有疑惑。有疑惑就要依据道义来判断事情。依据道义判断事情，那么谋划就不会有亏损。谋划没有亏损，那么名分和实力都会随之而来。贤明君主的举动，难道一定要等到旗帜倒下，将领战死才知道胜败吗？考察其中的道理，得失荣辱就确定了。所以夏、商、周三代所看重的，没有比贤才更重要的了。五段，大凡人有360个关节、九窍、五脏、六腑。肌肤要让它紧密，血脉要让它通畅，筋骨要让它坚固，心智要让它平和，精气要让它运行，这样病痛就没有地方停留，邪恶也就无从产生了。病痛的停留，邪恶的产生，是因为精气郁结。所以水郁结就会变得污浊，树木郁结就会生蛀虫，草木郁结就会枯萎。国家也有郁结，君主的恩德不通达，百姓的愿望不能上达，这就是国家的郁结。国家郁结时间长了，各种邪恶就会一起发生，各种灾祸就会聚集而来，上下互相残害就是从这产生的。所以圣明的君王看重豪杰和忠臣，是因为他们敢于直言，而能解除郁结堵塞。周厉王虐待百姓，国人都指责他，少公告诉厉王说，百姓受不了您的政令了。厉王派魏国的巫师监视指责的人，抓到就杀掉。国人没有人敢说话，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。厉王很高兴，告诉少公说，我能消除指责了。少公说，这是堵住他们的嘴，不是消除指责。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更危险，河流堵塞而决口，伤害的人一定很多，百姓也是这样。所以治理河流的人要疏通它，让它顺畅，治理百姓的人要开导他们，让他们说话。所以天子处理政事，让公卿烈士直言进谏，让好学博文的人献诗，让盲人乐师敬真言，让史官诵读，让百姓传话，让近臣尽力规劝，让亲戚补察过失，然后君王再斟酌取舍。 这样下面就没有遗漏的善言，上面就没有错误的举动。现在君王堵塞百姓的嘴，却助长自己的过错，恐怕会给国家带来忧患。厉王不听。过了三年，国人把厉王流放到质地。这就是郁结造成的祸害。郁结就是不通畅。周鼎上刻着老鼠，让马踩它，是因为它不通畅。不通畅是亡国的征兆。管仲设宴款待齐桓公。天晚了，桓公很高兴，要点上蜡烛继续喝。管仲说，我只占卜了白天，没有占卜晚上。您可以出去了。桓公不高兴说，仲父年老了，我和仲父一起享乐还能有几次，请允许晚上继续。管仲说，您错了，贪图美味的人德行浅薄，沉溺享乐的人反而会招来忧患。壮年时懈怠就会失去时机，老年时松懈就会没有名声。我现在将要为您努力，怎么能沉溺在酒里呢？管仲可以说是能坚持操守了。大凡行为的败坏是由于享乐，现在享乐却更加自律。行为的败坏是由于尊贵，现在君主想挽留却不答应。伸张志义，履行道理，尊贵和享乐都不能改变他用来侍奉君主。这就是桓公能称霸的原因。列金子高受齐闵王信任，他穿着粗布衣，戴着白绢帽，穿着颓颓鞋，在朝会时特意在堂下快步行走，问他的侍者说，我怎么样？侍者说，您又俊美又漂亮。列金子高于是走到井边照看自己，分明是一个丑陋男子的样子。他长叹一声说，侍者因为我在齐王那里受信任，就这样阿谀我。更何况那些听信我的人呢？万圣大国的君主，人们阿谀他更厉害了，却没有镜子照照自己，他的灭亡没有几天了。谁可以作为镜子呢？大概只有世人吧。人们都知道喜欢镜子能照出自己的形象，却厌恶世人指出自己的缺点。镜子照出形象功劳小，世人指出缺点功劳大，得到小的，失去大的，这是不知分类啊。赵简子说，赵觉爱我，尹铎不爱我。赵觉劝谏我，一定在没有人的地方。尹铎劝谏我，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质问我，一定让我出丑。尹铎回答说，赵觉爱惜您的出丑，却不爱惜您的过错。我爱惜您的过错，却不爱惜您的出丑。我曾经从老师那里学过相面，敦厚面色土黄的人能忍受耻辱，不当着别人的面质问您，恐怕您不会改变。这就是赵简子的贤明。君主贤明，那么臣下的话就刻薄。赵简子如果不贤明，尹铎最终也不会在赵地待下去，何况是在赵简子身边呢？六段，君主的形式与平民不同，形势不利，时机不好时，可以侍奉仇敌来求得生存。君主掌握着百姓的命运，掌握百姓的命运是重大的责任，不能以快意恩仇为行事原则。所以平民如果按这种意图在国内行事，连乡里都容不下。尧把天下让给舜，滚氏诸侯对尧发怒说，得到天道的人做帝王，得到地道的人做三公，现在我得到了地道，却不让我做三公，认为尧的论断不对，想要得到三公的职位。他的愤怒比猛兽还厉害，想要作乱。他把兽脚并起来可以当作城墙，举起尾巴可以当作旗帜，召他来他不来，在野外徘徊来祸害帝王。舜于是在羽山杀了他，用无刀肢解了他。禹不敢怨恨，反而侍奉舜，被任命为司空，用来疏通水老。他面色黧黑，走路双脚不能相跨，气息不通，来迎合舜的心意。从前纣王暴虐无道，杀了媒伯并把他剁成肉酱，杀了鬼侯并把他做成肉干，在宗庙里宴请诸侯。文王流泪叹息，纣王怕他反叛，想要杀了文王灭掉周国。文王说，父亲虽然无道，儿子敢不侍奉父亲吗？君主虽然不仁，臣子敢不侍奉君主吗？哪个王能够背叛呢？纣王于是赦免了他。天下人听说了，认为文王敬畏君上而哀怜下民。诗经上说，就是这个文王小心翼翼，光明的侍奉上帝，招来很多福运。齐国攻打宋国，燕王派张奎率领燕国军队跟随齐国，齐王杀了张奎。燕王听说了，留下几行眼泪，召来主管官员告诉他说，我发兵 而齐国杀了我的使者，我现在要发兵攻打齐国。使者已经接受了命令。樊纣觐见，争辩说，贤明的君主，我才愿意做他的臣子。现在您不是贤明的君主，我请求辞职，不做您的臣子。昭王说，这是为什么？回答说，松下之乱，先君不安而离开群臣。您非常悲痛，却侍奉齐国，是因为力量不足。现在张奎死了，您要攻打齐国，这是把张奎看得比先君还贤明。昭王说，好吧。请求王停止出兵。王说，那么该怎么办？樊纣回答说，请您穿上白色衣服，离开宫室，住在郊外，派使者到齐国，以客礼道歉说，这都是我的罪过。大王是贤明的君主，怎么会全部杀死诸侯的使者呢？然而燕国的使者独自死了，这是我国选人不谨慎，希望改过请罪。使者到了齐国，齐王正在大摆酒宴，左右的官员和侍者很多，于是让使者进来报告。使者报告说，燕王非常恐惧而请求治罪。说完又重复了一遍，来向左右官员炫耀。于是便派小使者让燕王回宫舍。这就是汲水之战失败的原因，齐国因此空虚。70座城池如果没有田丹，几乎不能收复。闵王因为齐国大而骄傲，导致残败。田丹凭借即墨城而立功。诗经上说，将要毁掉它，一定要重重的堆叠它。将要推倒它，一定要高高的举起它。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堆积却不毁坏，举起却不推倒，大概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到吧。楚庄王派文无畏出使齐国，经过宋国，没有事先借道。楚国在孟珠打猎时曾经鞭打您的仆人，请求杀掉他，于是就在阳梁的堤上杀了文无畏。楚庄王正在卷袖子，听说后说，哎，甩袖子站起来。鞋子追到庭院里，佩剑追到大门口，车驾追到蒲书之时，于是驻扎在郊外，发兵围困宋国九个月。宋国人交换孩子来吃，劈开骨头来烧火。宋公裸露上身，牵着牺牲，穿着罪服，诉说困苦，说大国如果宽宥图谋，唯命是从。庄王说，宋公的话真是诚恳啊。于是后退40里，驻扎在卢门的门扇处，以此达成和议，然后回国。凡事的根本在于君主，君主的祸患在于事先轻视别人，轻视别人事情就做不成。现在臣子死的不应该亲自率领市民去讨伐那个缘故，可说不轻视别人了。宋公穿着罪服以困苦相告而退兵，可说不让事情陷入困境了。在汉阳召集诸侯并举行引智之礼，大概是依仗道义而进退吧，强力不足以做到这样。七段，亡国的君主一定自我骄傲，一定自以为聪明，一定轻视事物。自我骄傲就会慢待世人，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，轻视事物就会没有防备。没有防备招来祸患，独断专行地位危险，慢待世人就会耳目闭塞。想要不闭塞，一定要礼遇世人。想要地位不危险，一定要得到民众。想要不招来祸患，一定要准备周全。这三条是君主的重要原则。尽力功奢侈淫乱，喜欢听信谗言，想要全部除掉他的大臣而任用自己身边的人。虚同对立功说，一定要先杀掉三妾，他们家族大，仇人多，除掉大族就不会有逼迫。立功说，好。于是派长于交在朝廷上杀了妾抽、妾乙、妾志，并陈列他们的尸体。这时立功到将吏室那里游玩，栾书、中行偃劫持并囚禁了他。诸侯没有谁救他，百姓没有谁怜悯他。三个月后杀了他。君主的祸患在于知道自己能害人，却不知道害人不当，反而害了自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智谋短浅。智谋短浅就不知道事物变化。不知道事物变化的人一举一动都会危害自己。魏武侯谋划事情得当，在朝廷上捋起袖子大声说，大夫们的思虑都不如我。站了一会儿又说了好几遍。李悝快步上前说，从前楚庄王谋划事情得当，有了大功，退朝后面有忧色。左右的人说，大王有了大功，退朝后面有忧色，请问这是什么说法？庄王说，仲辉有话，我听了很喜欢。他说，诸侯的德性 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称王，能自己找到朋友的人生存，自己选择的人都不如自己的，就会灭亡。现在凭我的不贤，群臣的谋略又都不如我，我大概要灭亡了吧。李逵说，这是霸主所忧虑的，而您却独自夸耀，这可以吗？武侯说，说得好，君主的祸患不在于自己谦虚，而在于自己骄傲。自己骄傲就会拒绝接受意见，拒绝接受意见，那么源头就枯竭了。李逵可以说是能劝谏他的君主了，一开口就让武侯更加懂得做君主的方法。齐宣王建造大宫室，面积超过百亩，堂上有300个门。凭齐国的强大，准备了3年还没有建成。群臣没有人敢劝谏宣王。春居问宣王说，楚王抛开先王的礼乐，而喜欢轻浮的音乐，请问楚国算是有君主吗？宣王说，没有君主。贤臣数以千计，却没有人敢劝谏，请问楚国算是有臣子吗？宣王说，没有臣子。现在您建造大宫室，面积超过百亩，堂上有300个门。凭齐国的强大，准备了3年还没有建成。群臣没有人敢劝谏，请问您算是有臣子吗？宣王说，没有臣子。春居说，我请求退下了，快步走出。宣王说，春子，为什么劝谏我这么晚呢？我请求现在就停止。急忙召来长书说，记下来，我不贤，喜欢建造大宫室。春子阻止了我，劝谏不可不深思熟虑。没有人敢劝谏，不是不想劝谏。春居想劝谏的意愿和别人相同，而他劝谏的方法和别人不同。宣王如果没有春居，几乎要被天下人耻笑了。由此而论，王国的君主大多像宣王，但祸患在于没有春居这样的人。所以忠臣的劝谏也要讲究方法，不可不慎重，这是得失的根本。赵简子把鸾角沉入黄河，说，我曾经喜好音乐美色，鸾角就给我送来。我曾经喜好宫室台榭，鸾角就给我建造。我曾经喜好良马和善于驾车的人，鸾角就给我找来。如今我喜好闲适6年了，鸾角却没有举荐过一个人。这是在助长我的过错，而阻挠我的善行。所以像赵简子这样的人，能够严格的用道理来督责他的臣子。用道理来督责臣子，那么君主就可以和他一起做善事，而不能和他一起做坏事。可以和他一起做正直的事，而不能和他一起做邪曲的事。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良好教化。